朱熹，字元惠，又字仲惠，徽州婺源人。父亲朱松，字乔年，考中进士。胡世江、谢克家推荐他，被任命为秘书省正字。赵鼎任川陕、京、湘军马都督，招朱松为属官，他推辞了。赵鼎再次担任宰相，任命他为校书郎，升任著作郎。因御史中丞常同推荐，被任命为度支员外郎，兼任使馆教刊，历任司勋、吏部郎。秦桧决策主张和议，朱松与同僚上奏章，极力陈述不可以和议。秦桧发怒，暗示御史弹劾朱松心怀异志，自以为是，将他外放为饶州知州，还没上任就去世了。朱熹自幼聪慧，刚能说话时，父亲指着天告诉他说，这是天。朱熹问，天上面是什么东西？朱松感到惊异。入学后，老师教他《孝经》，他看了一遍，在书上题字说，不这样就不是人。曾和一群孩子在沙子上玩耍，他独自端坐，用手指在沙上画，一看是八卦图。18岁时在乡里被举荐，考中绍兴18年进士，任泉州同安县主簿，挑选县里优秀百姓充当弟子员，每天给他们讲说圣贤修身治人的道理，禁止妇女做僧尼。任满后请求奉祠，兼潭州南岳庙。第二年因辅臣推荐，与徐度、吕广问、韩元吉一同被召，他已生病推辞。孝宗即位，下诏征求直言，朱熹上密封奏章说，陛下自身虽然没有过失，但帝王之学不可以不深入讲求。朝廷政务虽然没有缺失，但修整内政、抵御外敌的计策不可以不早定。利害得失虽然不能一一列举，但根本之处不可以不留意。陛下修养德性之初，亲自翻阅书籍，不过诵读文章辞藻，吟咏性情，又颇留意于老子、佛家的书。寄诵辞藻，不能用来探求本源而实现治国之道；虚无寂灭，不能用来贯通本末而确立大中之道。帝王之学，必须先格物致知，以穷尽事物变化，使义理所在，先毫必现，那么自然一成新政，就可以应对天下事务。其次说，修整内政、抵御外敌的计策不能及时决定，是被讲和的说法耽误了。今人对我有不共戴天之仇，那么不能和议是明白的。希望陛下以义理之功决断，闭关绝约，任用贤能，建立纲纪，整饬风俗。几年之后，国家富裕，军队强大，看我们力量的强弱，观察他们事端的深浅，慢慢起来图谋。其次说，天下利弊关系到百姓的休戚，百姓的休戚关系到太守县令的贤能与否。监司是太守县令的纲纪，朝廷是监司的根本。想要百姓得到安居，根本之处也只在朝廷罢了。如今的监司奸邪贪赃，狼藉不堪，肆虐残害百姓的，无一不是宰执、台监的亲戚、旧友和门客。那些已经失势的，已经查清他们交结营私的情况而贬斥驱逐，还在位掌权的难道没有人吗？只是陛下无从知道罢了。隆兴元年再次被召入朝应对，第一点说，大学之道在于格物以致知。陛下虽然有生而知之的本性，高出世人的德性，却不曾随时观察道理，根据道理应对事物，所以举措之间动辄犹豫不决，听取采纳之际难免被蒙蔽欺骗，太平治理的效果因此没有彰显。第二点说，君父之仇不共戴天，如今应当做的，不作战就无法复仇，不防守就无法制胜，并且陈述古代先王圣王所以强固根本、抵御外侮、威制远方之人的方法。当时宰相汤思退政，倡导和议，任命朱熹为武学博士，等待空缺。乾道元年催促他就职，他到任后洪世仁宰相，又主张和议，意见不合，于是归去。乾道三年，陈俊卿、刘巩推荐他为枢密院编修官，等待空缺。乾道五年遭遇母亲丧事。乾道六年，工部侍郎胡权因他擅长诗歌推荐，与王廷圭一同被召，他以丧期未满推辞。乾道七年，丧期结束后再次被召，他以俸禄不够供养推辞。乾道九年，梁克家任宰相，重申前命，又推辞。梁克家上奏说，朱熹多次征召不到，应当予以褒奖录用， 执政大臣都称赞他。皇上说，朱熹安于贫贱，谨守道义，廉洁谦退，值得嘉奖。特改为正式任命，主管台州崇道观。朱熹认为已退求得进，余意不安，再次推辞。淳熙元年才接受任命。淳熙二年，皇上想要奖励重用廉洁谦退之人，以激励风俗，龚茂良代理丞相行事，将朱熹的名字进呈，任命为秘书郎。他极力推辞，并写信给龚茂良，议论一时权贵宠臣。一群小人乘机谗言诋毁，于是趁朱熹再次推辞，就同意了他的请求，主管武夷山充右官。淳熙五年，史浩再次任宰相，任命朱熹为南康军之军，降旨让他顺路赴任，朱熹再次推辞，不被允许。到任后，新历除害，正值天旱不雨，他讲求荒政，救活了许多人。事情结束后，上奏请求按条例推赏捐粮的人。他有时到郡学，招来世子与他们讲论。寻访白鹿洞书院遗址，上奏恢复旧官，制定学规，让他们遵守。第二年夏天，大旱，下诏让监司、郡守逐条陈述民间利弊。于是他上书说，天下的大事没有比体恤百姓更重要的，而体恤百姓的根本在于君主端正心术，以建立纲纪。因为天下的纲纪不能自己建立，必须君主的心术公平正大，没有偏私结党、反复无常的私心，然后才能有所维系而确立。君主之心不能自己端正，必须亲近贤臣，远离小人，讲明义理的归宿，堵塞私邪的道路，然后才能得以端正。如今宰相、台省、师傅、兵友、见证之臣都失职，而陛下所亲近密谋商议的不过是一两个近袭宠臣，对上蛊惑陛下的心智，使陛下不相信先王的大道，而喜欢功利的卑下学说，不乐于庄重世人的直言，而安于私欲的鄙陋之态。对下召集天下贪图利益无耻的士大夫，文武分裂，各自投靠他们门下，他们所喜欢的就暗中引荐提拔，安置在清要显赫的职位，所厌恶的就私下诋毁，公开排挤，互相勾结贿赂，所盗取的都是陛下的财物，任命倾向，设置将帅，所窃取的都是陛下的权柄。陛下所谓的宰相、师傅、兵友、见证之臣，有的反而出入他们的门下，观望他们的意志。那些侥幸能自立的，也不过是拘谨自守，从不敢说一句斥责的话。那些特别畏惧公论的，才能略微警告、驱逐他们的一两个党徒，既不能深深伤害他们，最终也不敢直言捣毁他们的巢穴所在。势力形成，威权树立，朝廷内外都顺从归向他们，使陛下的号令升降不再出自朝廷，而出自一两个人的门下，名义上是陛下独断，而实际上这一两个人暗中掌握权柄。并且说，莫大的祸患、必至的忧虑尽在朝夕，而陛下唯独不知道。皇上读了大怒，说这是认为我要亡国了。朱熹已生病，请求奉辞，没有答复。陈俊卿已就宰相身份镇守金陵，经过朝廷入见，极力推荐朱熹。宰相赵雄对皇上说，世人喜好名声，陛下厌恶他们越厉害，那么人们称赞他们越多，岂不是正好抬高他们？不如利用他们的长处而任用他们，他们渐渐承担职任，才能与否自然显现。皇上认为对，于是任命朱熹为提举江西长平察言公使。不久记录他救荒的功劳，任命为直秘阁，因之前所奏捐粮的人没有推赏，推辞。恰逢浙东发生大饥荒，宰相王怀上奏改任朱熹为提举浙东长平察言公使，当天单车就上路，又因捐粮人没有推赏，辞去职名。捐粮赏赐实行，于是接受职名。入朝应对，首先陈述灾疫的原因和修德任人的说法，其次说陛下即位之初曾经选拔任用英豪，把正事委任给他们，不幸其中不能都是合适的人选，因此不再广泛招求贤哲，而姑且选取软弱圆滑、易于控制的人来充任职位。于是左右亲信、公使欢的卑贱之人才得以侍奉贤居，被公驱使，而宰相的权力日渐减轻。又担心他们势力有所偏重，因而依靠他们来堵塞自己，就时常听取外廷的议论，想要暗中查访这些人的过失而加以控制。陛下既不能遵循天理、 公正圣心来端正朝廷的大体，就已经失去了根本。而又想兼听众士大夫的言论作为驾驭的方法，但士大夫觐见有时间限制，而进席之人却从容无间隙。士大夫的礼节既庄重而难以亲近，他们的议论又苦涩而难以接受。进席之人谄媚逢迎的姿态足以蛊惑心智，他们虚力狡猾的伎俩又足以炫惑聪明。因此虽然想要稍微抑制这些人，但这些人的势力日益加重。虽然想要兼采公论，但士大夫的势力日益减轻。势力重的已经依仗他们的重要来窃取陛下的权力，势力轻的又借力于众的人作为窃位顾宠的计策。日积月累，逐渐侵蚀损耗，使陛下的德业日益毁坏，纲纪日益败坏，邪佞充斥，贿赂公行，士兵愁苦，百姓怨愤，盗贼不时发生，灾疫多次出现，饥荒接连不断。一群小人相互勾结，人人都能满足他们的欲望，只有陛下毫无所得，反而独自承受其弊害。皇上为之动容，所奏共七件事，其中一二件事亲手书写以防泄露。朱熹刚接受任命就发信给其他州郡，招募米商，减免他们的赋税，等到他到达，外来船只运载的米已经聚集。朱熹每天访求民间隐情，巡视境内，单车行动，不带随从，所到之处人们来不及知道。郡县官吏害怕他的风范，以至于自行辞职离去，所不肃然。凡是丁钱合买异法，却孤等政令，有不便利于百姓的，全部加以整顿革除。在救荒之余，随时筹划，一定要做长久之计。有人诋毁朱熹，说他政事疏略。皇上对王怀说，朱熹的政事倒是可观的。朱熹因前后奏请多被压制，侥幸被采纳的也大多滞后延误，蝗灾旱灾相继，不胜忧愤。又上奏说，为今之计，只有陛下圣心决断，沛然发号施令，归责自身，征求直言，然后君臣互相告诫，痛自反省改过。其次，只有全部拿出内库的钱，用来供应大礼的费用，作为收购粮食的本钱。下诏户部免征旧欠债务，下诏曹臣依条例检查放免租税，下诏宰臣淘汰受灾禄分州军的监司，守臣中无能的遴选贤能，责成他们办理荒政，也许还能下结人心，消除他们乘机作乱之意。不然臣担心所忧虑的不仅仅是饿死的人，而将在盗贼蒙受其害的不仅仅是官吏，而上级于国家。台州知州唐仲友与王怀同乡，又是姻亲，吏部尚书郑炳、侍御史张大京一起推荐他升任江西提刑，还没出发。朱熹巡视到台州，控告唐仲友的人很多，查实后三次上奏章，王怀隐匿不报。朱熹论和更厉，唐仲友也为自己辩白，王怀才将朱熹的奏章进呈，皇上令宰署沈月、都司陈庸等请求让这些提刑委派清廉强干的官员纠实，并命朱熹速往汉商州郡视察。朱熹当时留在台州未行，接到诏令后更加上张论和，前后共六次，王怀不得已夺回唐仲友的新任命给朱熹，朱熹推辞不接受，于是回乡并请求奉辞。当时郑炳尚书诋毁程氏之学以阻挠朱熹，王怀又提拔太府四丞陈甲为监察御史。陈甲入队首先论说，近来晋身中有所谓道学的，大都是假借名义以助其为伪，希望考察这些人并其不用。这指的是朱熹。淳熙十年下诏因朱熹多次请求奉辞，可差遣主管台州崇道观，之后接连主管云台观、洪庆观共五年。淳熙十四年周弼大任宰相，任命朱熹为提点江西刑狱公事，他以生病推辞，不被允许，于是出发。十五年王怀被罢免宰相职务，朱熹于是入朝上奏，首先谈到近年刑狱处理不当，狱官应当选择合适的人担任，其次谈到金总制前对百姓的危害，以及江西各州苛捐杂税的弊端，最后说陛下即位二十七年，因循拖延，没有尺寸的成效可以满足圣上的志向。我曾反复思考，莫非是在清闲幽深之处，虚灵明澈应接万物的境地，天理还没有完全纯粹，人欲还没有完全去除，所以行善不能充实其量，除恶不能断绝其根，在一念之间，公私邪正、是非得失的关键在心中交战。因此对待大臣并非不厚重， 但宠幸阿谀之人却得以身受负心之托。思念英雄豪杰并非不肯窃，但柔胁庸碌之辈却得以长久窃取朝廷大权。并非不喜欢听闻公正的议论，但有时却不能容忍。并非不憎恶谗言邪行，但未免有时误听。并非不想报复祖宗灵庙的耻辱，但未免畏惧苟安。并非不爱惜百姓的财力，但未免叹息仇怨。希望陛下从今以后在一念之间必须谨慎省察，这是天理呢还是人欲呢？果真是天理，就恭敬的加以扩充，不让它稍有阻塞；果真是人欲，就恭敬的加以克制，不让它稍有滞留。推广到言语动作之间，用人处事之际，无不以此为标准裁断，那么圣心就会洞彻明亮，内外清明融合，没有一丝一毫的私欲能够介入其中，而天下的事情将为陛下所欲为无不如愿了。这次出行，有人在路上拦住他，认为正心诚意的言论是皇上所厌恶听闻的，告诫他不要这样说。朱熹说，我平生所学的只有这四个字，怎么可以隐瞒沉默来欺骗我的君主呢？等到上奏时，皇上说，很久没有见到你了，浙东的事情朕自己知道，现在应当安排你担任清要的职务，不再让你为州县之事烦劳了。当时曾迪已死，王辩也被驱逐，只有内侍甘辩还在，朱熹极力以此为言。皇上说，甘辩是德寿宫宋高宗所推荐的，说他有才能罢了。朱熹说，小人没有才能，怎么能够打动君主呢？第二天任命朱熹为兵部郎官，朱熹因狡疾请求辞路。本部侍郎林立增与朱熹讨论周易，熹明意见不合，弹劾朱熹本来没有学问，只是偷取张载、程颐的余绪，称之为道学。所到之处总是带着门生数十人，妄图效法孔子、孟子周游列国的风气，邀取高价，不肯供职，其虚伪不可掩饰。皇上说，林立的话似乎过分了。周必大说，朱熹上殿那天脚疾未愈，勉强登殿应对。皇上说，朕也看见他跛脚行走。左补缺薛叔嗣也上奏援救朱熹，于是命令朱熹仍旧担任原职江西提刑。太常博士叶氏上书与林立辩驳，说他的话没有一句是真实的，称之为道学，这句话尤其不实。从前王怀勾结台谏，暗中排挤正直之人，用的就是这种手段。下诏说，朱熹前日入队所谈论的都是新任执事，朕体谅他的诚意，又听从他的请求，可尽快前去赴任。恰逢胡敬臣被任命为侍御史，首先弹劾林立固执不通，喜好相同厌恶不同，无事而指学者为朋党，于是贬黜林立为泉州知州。朱熹再次辞免，被任命为执保文阁，主管西京嵩山崇福宫。没过一个月再次召见，朱熹又推辞。当初朱熹曾认为口头陈述有所未尽，请求书写密封奏章上报，到这时投递鬼函进城密封奏章说，如今天下大事，如同人有重病，内自心腹，外达四肢，没有一根毛发不受病，暂且以天下的大本与今天的急务为陛下进言，大本就是陛下的心，急务则是辅佐太子选任大臣，振举纲纪，变化风俗，爱养民力，修明君政，这六件事。古代圣王兢兢业业持守此心，因此设立施宝之官，设置见证之职，凡是饮食、酒浆、衣服、住宿、器用、财货以及宦官、宫妾的管理，无一不同属于宰相，使其左右前后一动一静无不被有关官署的法令所制约，而没有一丝一毫的间隙，一瞬间的时间能够隐藏其细微的私心。陛下今一克复而持守其心，果然有这样的功效吗？陛下修身齐家而端正其左右，果然有这样的效果吗？宫禁之内事务隐秘，臣固然不得而知，但爵位赏赐的泛滥，财货贿赂的流行，皆向私下议论，早已沸沸扬扬，不胜其多。那么陛下用来修治家事的方法，恐怕还赶不上古代的圣王。至于左右宠幸的私爱恩欲过度，从前渊狄说辩之类的人试验熏灼轰动一时，现在已经不必说了。只有前日臣当面陈述的，虽然承蒙圣慈委婉开导解释，但臣愚昧，私下认为这些人只因让他们守门传命供洒扫之意， 不应加以纵容尊崇，使得他们得以逞邪魅，制作淫巧于宫内，以动摇圣心，树立门户，招揽权势于宫外，以牵累圣政。臣从道路上听说，自从王辩被驱逐之后，诸将的差遣任命多出自此人之手。陛下竭尽百姓高血以供养军队，却从未让他们得到一温饱，这都是将帅巧立名目，夺取他们的粮食，大肆向皇帝身边的近臣行贿，以求升进，出入宫禁的心腹之臣对外勾结将帅，共同欺蒙蒙蔽，以至于如此。而陛下不醒悟，反而宠爱亲近他们，以为这是我的私人，致使宰相不能议论其制度设置的得失，给事中谏官不能议论其任命的对错。那么陛下用来端正左右的方法未能达到古代的圣王，这又是很明显的了。至于辅佐太子，则从王石鹏、陈良汉之后，宫中官僚的选拔号称得到人才，但能够胜任其职的大概已经很少了。而又时常使咸宁轻薄、庸劣忘滥之辈得以参杂其间，所谓讲读也姑且是应付文书凑数，而没有听说有规戒之效。至于早晚从容、陪侍游宴的，又不过是几个使臣宦官罢了。师父，宾客既然不再设置，而詹事、庶子有名无实，其左右春芳竟然直接以使臣掌管，既不能启发太子尊师亲友、尊德乐义之心，又不能防止其游戏怠慢、邪僻混杂的祸害。应当讨论前代典制，设置师父、宾客之官，罢去春芳使臣，而使詹事、庶子各负其职。至于选任大臣，以陛下的聪明，难道不知道天下之事必须得到刚明公正之人，然后才可以任用吗？之所以常常得不到这样的人，反而容纳比夫窃取高位，只是因为在一念之间未能彻底去除其私邪的蒙蔽，而阉私的爱好宠幸之人不能完全遵守法度。如果任用刚明公正之人作为辅相，恐怕他们会妨碍自己的事，伤害自己的人，而不能放纵。因此选择之际，常常先排斥这类人，而后选取那些皮懦软弱、平日不敢直言正色之人而揣摩之，又从中得到那些极其平庸鄙陋、绝技可保不会有所妨碍的人，然后举荐而将其置于高位。因此任命文书尚未发出，而人选已预先确定，姓名尚未显扬，而朝廷内外已预知此人绝非天下第一流人物。至于朕素纲纪、变化风俗，则如今宫省之间静谧之地，而天下不公之道、不正之人竟然得以枯穴盘踞其间，而陛下目见耳闻无非不公不正之事，那么其熏陶消食，使陛下好善之心不显，及物之意不深，其害已不可胜言。等到他们作奸犯法，陛下又未能深割私爱，而交付外廷议论，以有关官署法纪论处，因此纲纪不正于上，风俗颓敝于下，其为患已很久了，而这中尤其严重。大致习惯于柔弱媚态，一为之言以不辨是非、不别曲直为德纪，甚至以金珠为肉干，以契约文书为诗文，宰相可贿赂则贿赂宰相，近臣可勾结则勾结近臣，只求得到利益，不再有廉耻之心。一旦有刚毅正直、守道循礼之事出于其间，则群起讥讽排挤，只为道学，而加以矫情激进的罪名。十几年来用这两个字禁锢天下的贤人君子，如同从前所谓的元佑学术一样，排挤、诋毁、侮辱，必使其无处容身而后已，这难道是治世之事吗？至于爱养名利、修明君政，则自从于允文为相，进取户部每年收入中必定可以指实的项目，号称年终现余之数，而输送入内库，而将其有名无实、积累挂欠、空在不及、不可催理的部分拨还户部，以为内库的积蓄将用以准备他日打仗进取不时之需。然而从此以来二十余年，内库每年收入不知多少，而却认作私人储藏，以私人掌管，宰相不能按供赋标准调节其收支，户部不能以部级考核其存亡，日消月耗以供阉私之费不知有多少，而又何尝听说能用这些钱来换取敌人的首级，如太祖所说的呢？突然使户部经费缺乏日益严重，督责日益严峻，以至于废去祖宗以来破分粮法，而必须以十分足额为限，以为不足，又造出比较奸私、郡守优劣之法，以诱惑胁迫他们。于是内外迎合风气，争相苛刻急迫，这就是名利之所以重困的原因。诸将之求升进，必先克扣士卒，以增值私利， 然后以此自行劫纳于陛下的私人，而期望姓名能上达于陛下的贵将。贵将得到其姓名，即交付军中，使从十五以上逐级保举证明，称其才武堪任将帅，然后具奏章而言于陛下之前。陛下只见等级推举，案牍完备，则称以为公正荐举而可以得到人才了。但哪里知道其讨价输钱，已如晚唐的寨帅呢？将帅是三军的司命，而其选任设置的方法乖谬如此，那么那些智勇才略之士，谁肯低头下气于宦官宫妾之门？而陛下所得以为将帅的都是庸夫走卒，却还希望他们修明军政，激励士卒以强国事，岂不错误？凡此六事都不可延缓，而根本在于陛下之一心。一心正则六事无不正，一旦有人心思欲介于其间，则虽欲竭尽精力以求端正六事，也将徒具形式，而天下之事欲置于不可畏了。奏书送入，夜漏下七刻，皇上已就寝，急忙起身秉烛读完全篇。第二天任命朱熹主管太乙宫，兼崇政殿说书。朱熹极力推辞，任命为密阁修撰，供奉外祠。光宗即位，再次辞去职名，仍旧为执保文阁，降诏褒奖。过了几个月，任命为江东转运副使，因病推辞，改任漳州知州。上奏免除属县无名赋税700万，减金总制钱400万。因当地习俗不知礼，采集古代丧葬嫁娶礼仪，张贴公布，命父老解说，以教育子弟。当地风俗崇信佛教，男女聚集僧寺做赴京会，女子不出嫁者建安舍居住，朱熹全部禁止。常忧患荆界不行的害处，恰逢朝议欲行权听张三州荆界，朱熹于是访查事宜，选择人物及测量方法奏上。而当地豪强侵夺贫弱者以为不便，加以阻止。宰相刘正是泉州人，其同乡也多认为不可行。平民吴宇圭上书控告荆界扰民，下诏暂且等待，以后有旨先行漳州荆界。第二年，殷子桑请求辞路。当时史浩入朝觐见，请求收罗天下人望，于是任命朱熹为密阁修撰，主管南京洪庆宫。朱熹再次推辞，下诏说论撰之职用以宠幸名儒，于是拜受任命。任命为京湖南路转运副使，推辞。漳州荆界最终爆罢，因意见不被采纳，自行弹劾。任命为晋江府知府，推辞，主管南京洪庆宫。不久差遣为潭州知州，极力推辞。皇常未加王府益善，自认为学问不及朱熹，请求召为公僚。王府只讲彭圭年也向大臣进言。刘正说刘正并非不知朱熹，但其性格刚直，恐怕到此不和，反而成为牵累。朱熹正要再次推辞，有旨长沙为巨大屏障，得贤才为重，于是拜受任命。恰逢栋辽侵扰所属郡县，朱熹遣人小以祸福，皆降服，身斥法令，严整武备，约束监吏，抑制豪民，所到之处兴办学校，阐明教化，四方学者都来。宁宗即位后，赵汝愚首先推荐朱熹和陈富良，皇帝下旨让他们到京城奏事。朱熹一边上路一边辞谢，被任命为宦张阁待制。试讲他再次推辞，没被批准。入朝回答问题时，朱熹首先说此前太皇太后亲自制定重大决策，陛下继承宏大基业，可以说是用权宜之计处理，而几乎不失正道。从那时到现在已经3个月了，有人反而在逆顺明时的问题上产生怀疑，我私下为陛下担忧。还有可以推脱的理由，也只是说陛下的心思先前不曾有过谋求君位的想法，如今也不曾忘记思念亲人，这就是实行权宜而不失正道的根本。扩充不曾谋求君位的心思，来尽到承担罪责引咎自责的诚意。扩充不曾忘记亲人的心思，来尽到冬温夏清昏定晨醒的礼节，那么人伦就端正了，根本也就确立了。又当面辞谢代制侍讲的职务，皇帝亲手写诏书说亲的经学修养深厚，正需要你辅助讲学侍从的职位，不要再推辞，以符合我尊崇儒道的心意。于是接受任命。恰逢赵彦于视察孝宗的陵墓，认为土质浅薄，下面有水石。孙逢吉复查后请求另外寻找吉兆。皇帝下旨召集讨论， 御史台官员害怕这事，讨论中途停止。朱熹最终上书议论说，寿皇有圣德，衣冠的安葬应当广泛寻访名山，不应该偏信台史，把他放在水泉沙砾之中。没有答复。当时议论的人认为皇上没有回到大内，那么名分不正就会产生怀疑议论。金朝的使者将要到来，或许会有窥伺之心。有圣旨修缮旧东宫，建造房屋几百间，想要迁居到那里。朱熹上奏书说，这一定是左右亲近的人倡导这种说法来误导陛下，而想借此实现他们的奸心。我担心不仅上帝震怒，灾异多次出现，正当恐惧修身反省的时候，不应当兴起这样大的工程来违背上天的谴责警告和警示之意。也担心京城附近百姓饥饿流离，濒临死亡的时候，或许会产生怨恨愤怒，引发其他变故。不仅无法感化太上皇帝的心，导致没有觐见的日期，也担心寿皇正在停柩，陵墓尚未选定，供桌的供奉不容稍有懈怠，太皇太后皇太后都因年事已高，孤单地处在忧苦之中，早晚的奉养尤其不可缺少。而四方之人只看到陛下急切想要大规模修建宫室迅速完成，一旦突然离开而弃之不顾去寻求安逸方便，六军万民之心将有愤慨不平的了。前车之鉴不远，非常可怕。又听说太上皇后害怕违背太上皇帝的圣意，不想让他听到太上皇的称呼，又不想让他听到内禅的说法，这又是过于忧虑了。殊不知如果只是这样而不做委婉变通，那么父子之间上面怨恨愤怒，而下面忧虑恐惧，将何时才能结束？父子大伦是维系三纲的关键，长久不设法解决，也将有人借这个名分来制造诽谤，滋生事端，这又是我非常害怕的。希望陛下明确诏令大臣首先停止修缮东宫的工程，而把那些工料转用到慈福宫重华宫之间，草草建造寝殿一二十间，使之勉强可以居住。至于过宫的计策，我又希望陛下下诏自责，减少车驾随从，入宫之后暂时改变服色，像唐肃宗改穿紫袍亲自执鞭控马前行那样，以表达承担罪责引咎自责的诚意。那么太上皇帝即使有愤怒之情，也会豁然消散而欢快融洽了。至于朝廷的纲纪，我又希望陛下深切告诫左右不要干预朝政。那些确实有功劳而所得褒奖未能满足众人议论的，也诏令大臣公开议论其事，考察法令典章，厚厚的酬报他们的功劳。而凡是号令的松弛严谨，人才的禁用罢免，一概委托给二三大臣，让他们反复比较衡量，不固执己见，斟酌采纳公论，上奏后施行。有不妥当的，封还驳斥，辩论劫难；选择好的，由皇帝裁决。那么不仅进席不能干预朝权，大臣不能专任私心，而陛下也因此能够更加明了熟悉天下之事，而对得失的算计没有疑惑了。至于陵墓的补选，则希望罢黜台史的说法，另外寻访民间精通地理的人来营建新的陵宫，使寿皇的遗体得以安放其中，而宗庙社稷和百姓都能在外蒙受福泽了。奏书送入后没有答复，然而皇上也没有生朱熹气的意思，常常把他所讲的内容编成书卷进呈，皇上也开怀容纳。朱熹又上奏勉励皇上增进德行，说希望陛下在日常生活之间以寻求放矢的本心为根本，而在研读经书史籍亲近儒学上更加用力，多次召见大臣切磋治理之道，群臣进对时也赐予温和的脸色，反复询问探访，以求了解政事的得失，民情的忧乐，同时借此观察人才的邪正长短，希望对于天下之事各得其理。朱熹上奏说，礼经敕令规定，儿子为父亲，嫡孙继承仲福为祖父，都服斩衰三年，嫡子应当继承父亲，如果无法继位执丧，那么嫡孙继统代替他执丧。自汉文帝缩短丧期，历代沿袭，天子于是没有三年之丧。为父亲尚且如此，那么嫡孙承仲就可想而知了。人伦纲纪废坏，三纲不明，一千多年没能改正。寿皇圣帝天性至孝，改换丧服之月外，仍然坚持整丧期，朝衣朝官都用粗布，应当记载在典册中，成为万世的法则。近来一诏刚颁布，太上皇帝偶然身体不适，不能亲自守在丧次。陛下以世嫡继承大统， 那么承重的丧服在礼法中规定明确，应当遵循寿皇已经实行的礼法。一时仓促，来不及详细讨论，于是用了七杀遣皇之符，不仅违背礼法，而且使寿皇已经实行的礼法被重新废弃，我私下感到痛心。然而已经过去的过失来不及追改，只有将来起病发饮时，理当重新使用出丧的丧服。恰逢孝宗复庙，讨论宗庙依次毁庙的制度，孙逢吉、曾三富首先请求一起挑迁西祖、宣祖两位祖先，尊奉太祖居于第一世，暇祭时则正东向之位。皇帝下旨召集讨论，西、顺、义、宣四祖的挑主应当有所归属。自从太祖皇帝首先尊奉四祖之庙，至平年间，议论的人认为世系渐远，请求将西祖迁到家世。后来王安石等人上奏，西祖有庙，与后继气没有不同，请求恢复旧制。当时宰相赵汝愚向来不以恢复祭祀西祖为然，侍从大多听从他的说法。吏部尚书郑樵想要暂且挑迁宣祖而复祭孝宗。朱熹认为将祖先神主藏于家室，这是把祖宗的神主下藏于子孙的家室，实在不合理智。又想要挑迁宣祖，但又认为孝宗是父亲，父亲的祭祀可以改立别庙的。如果宗庙以西祖为始祖，就像周朝以后继为始祖一样，如果挑迁西祖不讲父辈次序，那么不应当只宣祖一人挑迁。他议论认为应当将西祖视为始祖才符合人心。然而当时朝廷建议并未采纳朱熹的说法。后来讨论结果，奉太祖为始祖，西祖等四祖挑迁，另建别庙祭祀。朱熹又撰写庙志来辩论，认为事物岂有无本生的，庙堂不将他的说法上报，就拆毁西宣二庙，另外创建别庙以供奉四祖。当初宁宗即位，韩托胄自认为有定策之功，在朝中掌权。朱熹担心他危害朝政，多次进言，并约吏部侍郎彭圭年一起议论。恰逢彭圭年出使护送使客，朱熹于是上书指斥左右窃取权柄的过失，在讲席上又重申此事。皇帝批示说，连熙卿年事已高，恐怕难以站立讲学，已任命你公冠贤职。赵汝愚把御笔藏在袖中还给皇上，一边劝谏一边叩拜。内侍王德谦直接拿着御笔交给朱熹，台谏官争相挽留没成功。娄耀、陈复良随即封还陆皇，修筑官刘光祖邓日交替上奏章。朱熹出行被任命为保文阁待制，给予州郡差遣，他推辞。不久被任命为江陵府知府，推辞，仍请求追还新旧官职名衔，诏令依旧为宦张阁待制，提举南京洪庆公。庆元元年年初，赵汝愚任宰相后，招纳四方知名之士，朝廷内外都深井盼望大治，只有朱熹为韩托胄掌权而忧虑。已经多次向皇上进言，又多次写信给赵汝愚，应当用厚赏酬报韩托胄的功劳，不要让他干预朝政，有防微杜渐、谨慎不可忽视的话。赵汝愚正认为韩托胄容易控制，不放在心上。到这时，赵汝愚也被诬陷放逐，而朝廷大权全部归于韩托胄了。朱熹最初因庙议之事自我弹劾，没被允许，因病再次请求退休。诏令说，辞职辞官不是朕优待贤士的意思，依旧任密阁修撰。二年，审计组任监察御史，诬告朱熹十条罪状，诏令免职罢辞，门人蔡元定也被送到道州边管。四年，朱熹因年近七十再次申请退休，五年批准了他的请求。第二年去世，享年71岁。病重时亲手写信嘱咐儿子朱载吉门人范念德、黄干，恳切地以勉励学习及修订遗书为嘱托。第二天端正做好整理衣冠，靠着枕头去世。朱熹考中进士50年，在外做官仅9任，历朝才40天。家境本来贫穷，年少时依靠父亲的朋友刘子宇寄居在福建崇安，后来迁居建阳考亭，单瓢履空，安然自若。远方来求学的学生粗茶淡饭都和他们共享，常常向人借贷来维持开支，但不合道义的钱财一毫也不取。自从朱熹离开朝廷，韩托胄的权势更加嚣张。何旦任御史中丞，首先论说专门之学，文士欺诈，沽名钓誉，请求辨别真伪。 刘德秀在长沙做官时，不被张氏的门人李煜等道人见官，首先论说刘正引进伪学的罪过。伪学的称呼大概从此开始。太常少卿胡鸿说，近年伪学猖獗，图谋不轨，希望宣谕大臣暂时停止禁饮。于是赵陈甲任兵部侍郎。不久，朱熹有被夺职的命令。刘三姐以前任御史的身份论说，朱熹、赵汝愚、刘光祖、徐毅等人以前的伪党，到这时又变成逆党。当天任命刘三杰为右正言。又见一大夫姚玉论说，道学权臣结成死党，窥伺皇位。于是命直学士院高文虎起草诏书告谕天下。于是攻击伪学日益急迫，选人瑜伽甚至上书请求斩杀朱熹。正当此时，世人中循规蹈矩稍微以儒者闻名的人无处容身。跟从游学的弟子特立独行，不顾流俗的隐居山林，衣服逢迎懦弱退缩的改名换姓，另投师门，过门不入，甚至改变衣冠在市井中游乐，来显示自己不是同党。而朱熹每天和学生们讲学不停，有人劝他遣散学生，他笑而不答。有个吉田令陈景思是前宰相陈康伯的孙子，与韩托胄有姻亲关系，劝韩托胄不要做得太过分，韩托胄也渐渐后悔。朱熹去世后，将要安葬时，有人说各地伪学之徒集合送伪师的葬，聚会之间不是妄谈时人长短，就是乱议时政得失，希望命令守臣约束。朝廷听从了。嘉泰初年，学禁稍微宽松。二年，诏令朱熹已经退休，授予华文阁待制，给予退休恩泽。后来韩托胄死后，诏令赐予朱熹仪表恩泽，谥号文。不久追赠中大夫，特赠保摩阁直学士。李宗宝庆三年追赠太师，追封信国公，后改封徽国公。起初朱熹年少时慷慨有求道之志，父亲朱松病重时曾经嘱咐朱熹说，及西胡元仲、白水刘志忠、平山刘彦冲三人学问有渊源，是我所敬畏的，我死后你去侍奉他们，只听他们的话。这三人就是胡宪、刘勉之、刘子辉。所以朱熹的学问既广泛求索于经传，又便教当世有识之士。延平李栋已年老，曾向罗从彦学习，朱熹从同安回来后不远数百里徒步前往跟从他学习。他做学问大体上是穷究事理以致其知，反躬自省以见其实，而以拘谨为主。他曾说，圣贤道统的传承散在典籍中，圣贤经典的要旨不明，而道统的传承才开始隐晦。于是竭尽精力来研究圣贤的经典训示。所著的书有《周易本义》《易学启蒙》《诗卦考物》《诗集传》《大学中庸章句》《大学中庸或问》《论语集注》《孟子集注》《太极图说解》《通书解》《西明解义》《楚辞集注》《楚辞辩证》《韩文考义》。所编纂的书有《论孟集义》《孟子指要》《中庸集略》《孝经刊物》《小学书》《资治通鉴纲目》《宋明臣言行录》《家礼》《静思录》《河南城市遗书》《伊洛渊源录》都流行于世。朱熹去世后，朝廷把他的《大学》《论语》《孟子》《中庸》训示立于学官。又有《以礼经传通解》未脱稿，也在学官。平生写文章共100卷，学生问答共80卷，别录10卷。李宗绍定末年，秘书郎李兴传请求将司马光、周敦颐、邵雍、张载、程颢、程颐、朱熹七人列于从四，没答复。淳佑元年正月，皇上视察学宫，亲笔下诏将周敦颐、张载、程颢、程颐及朱熹从四孔子庙。黄干说，道的正统要等人来传承，自从周朝以来，肩负传道责任的人不过几个，而能使这大道张明教著的一两个人而已。从孔子以后，曾子、子思继承其微末，到孟子才开始显著。从孟子以后，周敦颐、程颢、程颐、张载继承其断绝，到朱熹才开始显著。有见识的人认为这是有见地的话。朱熹的儿子在绍定年间任吏部侍郎。张氏字敬夫，是丞相张俊的儿子。他自幼聪颖，早年就成熟，张俊很喜爱他，从小学习， 所教的没有不是仁义忠孝的实际内容。长大后师从胡弘，胡弘一见他就把孔门论人亲切的旨意告诉他。张氏回去后思考，好像有所领悟，胡弘称赞他说圣门后继有人了。张氏更加奋发自强，以古代圣贤自欺，写了西言录。凭借恩荫补任官职，被征召到宣府司都督府担任书写记忆文字，受任直秘阁。当时孝宗刚即位，张俊从贬谪之地被启用，开设府署治理军事，参佐都是当时最优秀的人选。张氏当时年纪轻轻，在内参赞机密谋略，在外参与各种事务，他所筹划办理的事情，幕府中的人都自认为比不上。他偶尔因军事入朝奏对，趁机进言说陛下上念宗庙的仇耻，下悯中原的涂炭，心中警惕，想有以振作。臣认为这新的发动就是天理所在，希望陛下更加省察，并考察古代，亲近贤人来辅助自己，不要让他稍有停息，那么今日的功业必定可以成就，而因循的弊病可以革除了。孝宗对他的话感到惊异，于是君臣之间确定了契合的关系。张俊离职后，汤思退当权，于是罢兵讲和。金人趁机派兵侵入淮河一带，朝廷内外大为震动，朝廷仍然主张和议，甚至命令诸将不得擅自出兵。当时张俊已去世，张氏营葬刚完毕，就上书说我与金人有不共戴天之仇，过去朝廷虽然曾兴办缟素之师，但随即派出玉帛之使，所以讲和的念头没有忘于胸中，而至诚策达之心无法感通于天人之际，这就是事情屡次失败而功业不成的原因。现在虽被群邪严重误导，以致国家窘迫而招来寇盗，但又怎知不是天想以此开启圣心呢？我认为应当深察此理，使我心中了然，没有一丝一毫的疑惑，然后明诏内外，公行赏罚，以快军民之愤，那么人心喜悦，士气充足，而敌人就不难击退了。从今以后更加坚定此志，事不言和，专务自强，虽受挫折也不屈服，使此心纯一，贯彻上下，那么拖延岁月，什么功业不能成就呢？书奏递入，没有答复。过了一段时间，刘拱向皇上推荐他受任之抚州，还没上任，改任延州。当时宰相于允文以恢复中原为己任，但所寻求的方法却并非正道，他揣测张氏平素的主张应当与自己相合，多次派人致殷勤之意，张氏没有回应。张氏入朝奏对，首先说先王之所以建立世功，成就大业，无不遂心如意，是因为他胸中的诚意能够感通天人之心，而与之没有隔阂。现在规划虽然劳苦，但世功不利，陛下果真深察于日用之间，念虑云为之际，也有肆意的发动来损害我的诚意吗？如果有，就克制他，去除他，使我的心中动然无所间杂，那么建议必定精神，手艺必定坚固，而天人的感应将不待求而自得了。想要恢复中原之地，先要有得中原之心，想要得中原之心，先要有得我民之心。寻求得我民之心的办法难道有别的吗？不过是不耗尽他们的力气，不损伤他们的钱财罢了。今日之事本应以明大义，正人心为根本，然而所施行的有先后，那么缓急不能不详审，所悟的有明时，那么取舍不能不审慎，这又是明主所应深察的。第二年，召为吏部侍郎兼全起居郎侍吏官。当时宰相正说敌势衰弱可图，建议派遣范使去质问陵寝的事，士大夫中有担忧没有防备而招致兵祸的，就都被斥退了。张氏见皇上，皇上说你知道敌国的情况吗？张氏回答说不知道。皇上说金国连年饥荒，盗贼四起。张氏说金人的事臣虽然不知道，但境内的事臣是知道的。皇上说什么事？张氏说臣近年来看到各路多水旱灾害，百姓贫困日益严重，而国家兵弱财匮，官吏欺诈，不足以依赖，即使他们真的可以图谋，臣也担心我们不足以图谋他们。皇上沉默了很久。张氏于是拿出所上奏书读道，臣私下认为陵寝隔绝的确是臣子不忍说的至痛，但如今未能奉此以讨伐他们，又不能证明以断绝关系，却想以卑辞厚礼来求于彼，这在道义上已是不敬，而持不同意见的人 还为此担忧，那他们的潜落未潜本来就更加严重了。然而臣私下揣度他们的心意，或者也是看到我还没有必胜的态势，而不能不担忧吧。大概必胜的态势应当在早先正定之时，而不在于两阵决击之日。皇上悚然倾听，脸色都变了。张氏又读道：今日只要下达哀痛之诏，申明复仇之意，明确断绝与金人的关系，不与他们通使，然后修德立政，用贤养民，选将帅，练甲兵，把内修外攘，进战退守，作为一件事来通盘考虑，并且务必治理实际而不做虚文，那么必胜的态势就隐然可见，即使有潜落未切的人也会奋跃而争先了。皇上为之叹息褒奖，认为以前从未听过这样的议论。此后趁次对时反复陈述前面的说法，皇上更加加叹，当面告诉他说，应当让你做讲官，希望时常能够晤谈。恰逢史政至任发运使，名义上是军书，实际上完全夺取州县的财富，远近骚动不安，士大夫争相议论他的危害，张氏也上演此事。皇上说，政治说只是从各郡取来，不是从百姓那里取。张氏说，今日州郡的财富大抵没有多余，如果取之不已，而经费有缺，不过是巧立名目来从百姓那里取罢了。皇上惊愕地说，像你说的，是我假手于发运使来损害我的百姓啊。随即查证实际情况，果然像张氏说的那样，立即下诏罢免了。兼任侍讲，受任左司员外郎。讲《诗经》《格谈》，进言说，治理生于禁卫，祸乱起于骄淫。如果治理国家的人常常想到架色的劳苦，而他的后妃不忘纺织的事，那么心不存于政的就少了。于是上陈祖宗自家行国的美德，下斥今日心力扰民的祸害。皇上叹息说，这就是王安石所说的人言不足恤，所以误国啊。知阁门侍张说受任签书枢密院事，张氏连夜草拟奏书，极力谏阻不可。早晨到朝堂，当面责问宰相于允文说，宦官执政从潼关王府开始，进袭执政从相公开始。于允文惭愧愤恨不能忍受。张氏又上奏，文武确实不可偏废，但如今想又无以均衡二柄，而所任用的却是这样的人，不但不足以扶文吏之心，正恐反而激怒武臣。孝宗感悟，命令停止任命。然而宰相实际上暗中依附张说，第二年外放张氏之元州，又重申张说的前命，朝廷内外哗然，张说最终因贬谪而死。张氏在朝不到一年，而赵队多达六七次，所说的大都是修身务学，为天续名，抑制侥幸，并除单于，于是宰相更加忌惮他，而近期尤其不高兴。退职家居多年，孝宗想起他，下诏受任旧职，知进江府，经略安抚广南西路，所管辖的地区荒残多道。张氏到任后，精简州兵，淘汰冗员，补充缺额，登记各州强壮矫健的秦族作为校勇，每天训练，每月考核，深研保吾法，告谕西动求豪，消除怨隙，和睦邻邦，不要互相杀掠。于是各蛮部都服帖顺从。朝廷在衡山买马，年久弊病滋生，边民告困，而马不能及时运到。张氏研究了利弊六十多条，上奏改革，各蛮部赶月争着把好马送来。孝宗听说张氏的治理成绩，下诏特进官阶，只保文革，继续任职。不久受任密阁修撰金湖北路转运副使，改之江陵府安抚本路，一天之内罢免了14个贪官。湖北多道府县往往纵容释放来祸害良民，张氏首先弹劾纵贼的大吏，逮捕斩杀藏匿贼寇的奸民，命令贼党可以互相补告来除罪，群盗都逃走了。郡地靠近边境驻屯，主将与帅首常常互不相让，张氏以礼对待诸将，得到他们的欢心，又加以抚恤士卒，以忠义勉励他们，队长有功就补官，将士都感激振奋。沿淮河的奸民出塞为盗的捕获了几人，其中有北方逃亡的奴隶也混在盗贼中。张氏说，朝廷未能证明讨敌，不能让疆场之事理亏在我方，命令将他们斩首示众于边境，而把逃亡的奴隶捆绑送回去。北方人感叹说，南朝有人。信阳守陈留大便依仗权势，贪图奖赏，广招流民，而夺取县住户的熟田给他们。 张氏弹劾刘大便欺诈，所招流民不满百人，却虚增数十倍，请求治他的罪，没有批复。奏章多次递上，刘大便被调到其他郡，张氏自认为不能尽职而请求离职，下诏以右文殿修撰提举武夷山冲右官，病重将死时还亲手写书劝皇上亲近君子，远离小人，信任要防止一己的偏私，好恶要功于天下的道理。天下传颂他的书奏。张氏有功府的声望，去世时48岁。孝宗听说后身为街道，四方的贤士大夫往往流泪相互吊唁，而江陵晋江的百姓尤其哭得哀痛。嘉定年间，赐谥号曰宣。淳佑初年，下诏从祀孔子庙。张氏为人表里如一，勇于从义，没有丝毫滞色吝惜。每次进对必定在内心立誓，不能因为人主的高兴就有所随顺。孝宗曾说符节死义的臣子难求，张氏回答说应当在范言敢谏的人中去寻求，如果平时不能范言敢谏，将来哪能指望他符节死义。孝宗又说办事的臣子难求，张氏回答说陛下应当求小事之臣，不应当求办事之臣。如果只求办事之臣，那么将来败坏陛下事情的未必不是这些人。张氏自己说，前后奏对忤逆皇上旨意的虽然很多，但皇上每次想起他未曾发怒，就是所说的可以用道理来改变。他远离小人尤其严格，任督司时坐轿外出遇到曾迪，曾迪举手想作揖，张氏急忙掩上轿窗，曾迪惭愧手放不下来。所到郡县，闲暇时召集诸生讲学告语，百姓因时来到宫廷，一定随侍开导小狱，详细制定条规教令，大抵以端正礼俗、明确伦纪为先，排斥异端，拆毁淫祠，而推崇设计山川古仙圣贤的祭祀，旧典所遗漏的也因义而兴起。张氏闻道很早，朱熹曾说我的学问是珠玑寸垒而成，像敬夫则在根本大节上卓然先有见识。他所著的《论语》《孟子》说，《太极图》说，《朱四言人》《诸葛中武侯传》《经世纪年》都流传于世。张氏曾说，学问没有比义利之辩更先的。义是本性应当做的，不是有所为而做。有所为而做，就都是人欲，不是天理。这是张氏讲学的要旨。他的儿子张超